好，今天呢是第26回，我们来看一下《摩诃止观析经》的221页。希望今天能够介绍完第二节和五蕴、气五盖，还有第四节的调五事。25方面介绍完以后，就上那个随之意三昧。然后7月20号要上的呢，就是《观一路戒禁》里面的破法篇，7月20的主题。所以就算我们还没有上到那，或者我们上超过那，而破法篇就是留在7月20号那一天上，这样清楚了吗？破法篇占摩诃止观的1/4到1/3，然后它的笔记我会事先 email 给你们，你们就有空就把它抄起来，清楚了吗？好，清楚哈，因为破法篇那个上完的你们都没心情吃饭了，它很难，它非常的难。好，我们来今天开始介绍这个部分，和五蕴。摩诃止观最精彩的地方，也就是那个破法篇，因路戒禁的破法篇哦，不是其他章的破法篇哦。你们知道因路戒禁的破法篇在哪里吗？等于你那一天，它是在上册的272页开始，一直到下册的前面1/4。来，喝五蕴啊，喝五蕴，它的重点是放在知欲过患，就像是知苦啊，才能够升起出离心。如果他不知苦，他要出离，他那个念头跟那个动力是提不起来的。所以喝五蕴，他不用告诉你有什么喝法。只要能够呢知道欲望的过患啊，也就不会去犯了。只要能够知欲过患，自然呢五欲就离他而去，也能够转在看到欲的时同时呢，也就能够升起智慧来知，升起法门来对治他。所以喝五欲他这一章的重点是放在介绍啊欲望的过患。好，来看一下这边第六行，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呢，他说啊，六根对乐，你喜欢贪婪六尘，这个不是凡夫的浅智或者他的弱智所能够降服的，只有呢智慧一项，心念要坚定，还有正念这三项才能够降服他。所以有时候就算自己的好像认为自己的心念很坚定啊，都不会再犯，再不再去做这件事。可是如果智慧不够，硬是要用压抑的，通常呢只是四项不犯，反而会勾起本身这个欲望达不到，而后不断的去追求的另外一个潜在的副作用。我记得我曾经跟很多同学，应该是这个班都介绍过吧，我说不进观你们适不适合修？不适合。为什么？因为不进观，假使各位每天生活的是在欲尘当中，而你们可以修的方法有很多，没有必要刻意去做一个必须为一时奔忙的事实生活的模式里面去怎么样去刻意的要否决你每天要为他奔忙的那件事情，这样人会什么分裂的，人会受不了的。所以那整个佛法修学的路径这么多，那为什么要去走那一条路呢？可以走习道观啊，可以走念佛观，只要你一心念着佛陀，而且呢在呼吸上面能够达到怎样去调整，去感受到你内心的起伏，由呼吸的一个觉察。当你发现呼吸的稳定度不够的时候，有时候就很容易去觉察到念头的问题。它是透过，因为这本身是一体的。那有时候念头要察觉啊，像当时潘先生说，很多的事情，就是甚至张小姐这样说，她说：“老师，你每次都告诉我们可以观察，然后观察应该观察，可是观察都在事后才观察得到，到上座才观察得到。”我说：“不会吧？”我当时怎么说的？记得吗？我说：“念头啊。”我们随时随地都在计划未来，甚至我们要去搭车，我都会计划搭车，怎么会在事后才察觉？应该是事前察觉。 只是我们没有随时随地把正念提起来，我们只有在上座的时候才提起我们是学佛要成佛的人，我们平常时候其他时候都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觉察念头会在事情发生之后上座以后才在检讨，而没办法在之前就检讨，是因为还没有那样的一个急切心啊，把它在之前就随时认为自己要是一个什么学佛者，自己的正念能够提起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事情说，为什么只有艰辛没有智慧很危险？举例来讲，我记得在以前有一个蛮早在天台宗还没有正式立宗之前，天台宗立宗是在唐宗一的时候吧，刚开始只有智者大师自己这样说，对不对？但是要整个普遍被认同还不是在他的时候哦，那不是还没有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普遍被认同，宗派的问题啊，那时候他自己才传一波也还是有一段有一个历程，还没有这么快。在那个隋朝前期正在统一天下的时候啊，那时候北方很重视易学啊，然后南方也很重视，南方很重视易学，北方易学，南方的话不太重视，你要叫他实修要干嘛，你必须要有一套理论。然后呢，结果那时候很多禅师啊，在北方的呢，他们就教导人民修一个叫做不净观。那修不净观的时候，有些人事实上是有家室的，对不对？很多在学佛者都有家室，那出家者呢，持戒如果持得好，这个不净观十之八九就要杜绝，就很容易，对不对？那就他也没有谴责他的弟子啊，他就教了很多。你那时候他们来也还没有所谓的丛林制度这么完整，大部分就是在靠人家供养或给他一栋房子，住在居士家或住居士，他们有很多厢房，就看哪一厢或哪一个亭就是外围给他住，那人家就去那边学法，大概是这样子。刚开始是这个情况，就在里面的居士很多，跟他学以后就教不净观。那不净观他也没有告诉他说他们不能行房，结果呢，行房是来学佛的是夫妻两个，那回家以后啊，他就变成有问题啦。你说不能行房，就是说你知道行房的坏处，你也在脑袋里面讨厌了这件事，对不对？因为修不净观就讨厌，就是内在就是有个声音告诉你学佛应该要杜绝，应该要避免。可是呢，两者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在中国儒家来说，他就是夫妻之伦是正常，对不对？哎，这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个分裂跟冲突性。结果当时这个情况啊，就引发了一些人啊，他不能够调整，而后导致出他负面的一个分歧。他应该杜绝，可是他又在当中，他身上并没有提起智慧，而后知欲过患。第二个事情，他的外围的生活模式，他也没有处理好。第三个事情，通常会成为夫妻这么久了以后，他对这个人他有贪婪，他有贪婪，也有一个约束，甚至想占有，甚至呢，他还担心他会离开。那只是一个形式上想要去达到，连这个形式都产生冲突。所以当这整个里面呢、啊，就造成当时学的这有几个人产生的精神的问题和家庭的问题，引发了记载，就才会有一些记载。那这记载是这些蛛丝马迹，不过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为什么他这边要提三点。有的人很多事实上是用压抑，而后认为自己是心智很坚，事实上不是，是在那个形式上下傻功夫而已，对不对？有没有智慧也没有，他连消融的能力都没有，更不要说他能够为自己安排大环境。那有很多人都说他的环境很配合他，那是假的，有的是假的，讲白点，环境很配合他是可能都是真的，但是那个假是假在什么地方？假在于他自己还是很贪婪对方，很爱对方。甚至假设说，如果我们开一个玩笑说夫妻如果他们真的这样不在乎对方，那她老公如果娶了第三个妾好了，或第二个妾，她连这样的度量都没有。你的那个年代娶妾是正常的，对？她连这样的度量都没有，然后她希望她老公就只是不要跟她行房， 可是你就觉得不是很觉得很奇怪，孙先生，你那眼睛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当时他就这么奇怪，甚至现代人有的人也是这么奇怪，现代人也是啊。所以这个地方智慧、坚心跟正念三者都要具备啊，而且还要能够，这个正念的意思是什么？你有智慧，你以为你安排妥当，你有这个心智好像不去犯，可是事实上这个念头如何，有没有符合正道，自己才清楚啊。就怕自己连有发现这样的贪婪都还不能觉察，还在欺骗自己。所以这三项啊，就像一个顶的三个角，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千万不要自我蒙蔽哦，也不要用刻意用压抑的，这都并不是妥当的事情。最重要是要能够知欲过患。那往下来看，这个欲望的过患是在谁呀？第十行他说，我们一般都以为五尘生欲呀，可是这五尘呢非欲呀，五尘反而非欲，问题是在于能生行人须欲之心。问那这样重点是在谁的身上？是在这个行人，行人产生想要有的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我们称这个五尘为五欲。可是五尘本身不是他的过，过是过在于这个人。上次王常常问各位，是不见可欲还是不可见欲？喝五欲他的最后的目标是不见可欲还是不可见欲？不见可欲，就算你在红尘里面走，你都看不到能够令你升起欲望的法。然后而你见的法跟日常人和任何人见的法都是一样，这样理解了吗？譬如陶师，人客严谨不得旧功，五欲欲耳，他常常能够牵人入诸魔境。所以虽然前缘色心难立啊，所以虽然前缘这五二十这五缘呢、啊，就是我们前面不是有说他有善知识吗？要有衣食具足，就算在全面的外缘呢、啊，好像生活模式都给你安排得很妥当，他的心都还很难抓住啊，更不要说安住在正念上面了。我跟你们说真的、啊、现在很多那个，我因为我们出家中我会遇到很多修学佛法的拍档，尤其夫妻档，像现在夫妻一块学佛的人实际上是一种趋势。那我上次好像在下午班，我有举几种例子，几种夫妻类型给大家听。一种就是说，他们虽然具有夫妻之名，然后可是因为他们两个在学佛的时候，就是两个小孩都已经生了，然后才发现自己两个都想要走上这一条路。可是有小孩三四个了，这时候你说你就离了婚各自过，好像对于就是有点跟小孩反而结下恶缘，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决定采取一个协议，就是两个人自己知道，然后其他一切如外对外都如夫妻常，就是对外都是以夫妻相称，对不对？然后一路这样走下来啊，到了六十几岁才跟他们小孩说，说他们早就已经是相敬如宾了。那这样小孩子在结婚嫁娶上面有没有困扰？就没有困扰，而且不会让小孩子在求学过程当中不是少了爸爸就少了妈妈，对不对？所以这都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是很可爱，就是她也学佛了，然后呢人家，然后她的老公不学佛，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她就跟她老公说，我们因为她小孩子也赞成，小孩子大了，小孩子都大大了，也都各自婚嫁。那她希望的就是，因为她老公没有学佛，所以她老公呢希望能够继续，她很那叫那个他们两个那个是素缘素世的缘，已经简单解。所以她就跟她老公讲说，能不能放她离开，让她学佛。她老公跟她说什么？她老公跟她说啊，你这辈子让我爱你的爱啊得不到偿还，我就要葬你，葬到生生世世。这个是很严重的哦，而且她是很恨的情况哦。然后每天跟她讲，她在拜佛，她在干嘛，她就在她老公面前就不要学佛就对，只要学佛就这样跟她讲，也就是你妨碍我多生，我就要葬你多，就是回头要葬他多生这样。然后他对他的爱啊得不到多生，他就要回头要葬他生生世世。那后来很奇怪的因缘是，他们后来很好玩， 她后来就只好跟她老公说，求她不要仗她都她的错。那她从此以后就在佛，就尽量不要在她老公面前有学佛的那些动作。后来她也觉得她不想要这样，她就跑去受五戒，从此就不跟她老公行房。所以她老公更生气啦，更生气的话就。他就跑去求佛菩萨，蛮好玩的。他们那一对是比较一个历经挫折的，就他老公后来啊，就总算找到一个喜欢的老婆，另外一个老婆，然后回来自己回来跟他说，他们结束好了，就正式结束。那他就把那个房子什么都留给他老公，另外去买房子，再重新跟他儿子两个就另外再去。他儿子是也想学佛，就跟他就赞成，就陪他妈妈两个去买一栋房子这样。这种情况就等于是他很想要走这条路，可是他当时的缘分有点不是很容易促成。那另外一对是，这些都是老好几十年前的，现在应该都谈起来都比较不会有问题。太近接触的辅导的案子绝对不太敢讲，怕有问题。另外一对比较可爱。一般你看他这样子很想处理，因为他是说他学佛之前，他学佛一年多，那他后来他先生就往生了，他学佛一年多，先生往生了。可是因为他往生以后，一般来讲的话，你应该就会比较亲近，结果不是啊，他反而很低，他年纪才四十几岁，就很多人就男的就跟他来来往往这样子吧。那可是因为她可能就觉得说她老公往生的太早，心里面以世俗来讲就会有种缺憾，然后就在当中啊，这种缺憾如果没有这样智慧来对治啊，就反而变成是本来应该亲近，反而变成是更混乱，然后好像在学，可是那个心念里面那个不亲近的心却没办法找到，如果没有观察到就很难去看到去对治到。那另外一个再举一种夫妻更可爱，就是说他们另外那个夫妻啊，就是两个谈好了就是不行房，可是这先生只是碍于说什么，就是想说哎，反正你怎么说我就成就你，不要结恶缘。他先生是属于儒家学者，就想说他不要结恶缘，就以儒家的立场来看，就是随你的意，不要家里面，至少家里面齐齐整整的就好了。所以他先生也就随他的意，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可是这个老婆啊，提出这样的建议之后，事后有没有站？事后并没有真的这样的坚定的决心，常常会很在乎他先生有没有跟别的女人讲话。然后他看到他先生在洗澡，因为夫妻也没有分房啦。那他就他自己不经意的在讲话当中，我们就可以听得出来，因为他不是刻意找我们辅导，只是我们在不经意的讲话，就是说，比方说他看到先生洗澡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尴尬，我们就在想说，会觉得，就是应该他以他们这样住同一间房间来说，他这个尴尬，他这讲他很尴尬，然后讲说呢，他就心里面不断的要念佛，要不然他就觉得说想要冲出房间。我想她老公应该也不会去细复她，对不对？她讲那个负面就是讲到让你会听得出来她里面的在乎，这样理解了吗？然后所以就像你看起来我举了四对来看，你们就会发现当中要有智慧跟艰辛跟正念来去整个处理的还真的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光举最简单的在夫妻学佛，那你说夫妻学佛是不是你也不能行法？在立场来讲，以学佛的立场来讲，是说，当你还没有证三果以前啊，你刻意的去处理，除非你本身你的生活上面就不需要去接触，你也自愈过患。但如果你今天很多人说，那微摩诘居士也可以，没有错。我告诉你们，当你证到三果以上啊，你自然而然你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要去处理。当你在还没有证到三果之前，就不要陷入那个生活模式。如果陷入那个生活模式，就要善缘善了。那行房不行房，以在家众来讲，它算是邪淫还算是正淫？算是正淫啊。那他们刻意要去学那些出家众的生活，我倒是觉得，如果条件允许，像第一对夫妻那样，条件允许，两个的见解都是够，自己也有这样的正念，自己有这样的智慧，那当然可惜。那如果不是的情况下， 变成是意志性的，反而猜疑东猜疑西，甚至到最后那个太太对自己都没信心，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做不到，而后硬是要摆个那个像而已，这我就觉得不是很恰当。我觉得夫妻他们要怎么走，四对夫妇举给你们做例子，各自才有知道各自的缘，不一定要刻意的说不行房，或刻意的一定要离婚，学佛不要走上这么绝的路。所以说我常常跟人家说，如果你学佛，我不建议你们在家中马上去修不净观。再再提醒说，现在要谈五欲的时候，我也要告诉你们，喝五欲是要在当中看到自己多余的贪婪心，合于正淫或合于正的正念的正贪的正痴的正嗔的，有没有？有啊，比方像菩萨，他看到二圣就他升起嗔啊，嗔他们说什么？你太自利了，你为什么不度众生啊？那菩萨那个嗔算是正嗔，对不对？那你们有些东西算是正淫的地方，我就不会去跟你们要求。所以你们不要学到后来走错路了。所以我现在介绍喝五欲，我一定要先厘清这个观点，合于正贪正贪正嗔正痴的正淫的部分，请你们就不要去刻意的矫枉过正。那如果有一天因缘到了，自然而然你就会去改变。如果有一天因缘到了，自然而然你就去出家，也请你要跟另外一边谈好，不要两个就甩了头就去，然后回去以后都头都剃了才寄一个离婚证书回来叫人家签名。那个我跟你讲，不要让人家不要做到这么恨那个业王，很有来生很难化的，只是想到这辈子要出离，但是如果这辈子又没办法出三界，那个业王吼，哦，西郎拍出力呢，真的哦，好不好？一切做事情要以善缘来做化解。好，那我现在就可以，这个前提都大家都有认知的吗？都有认知了以后我们才往下。我很担心待会回去以后就老公老婆闹事，我就昏倒了。让你要了解了哈，我不喜欢你们去做那个矫枉过正的事，有些东西是合乎于你们身份的，你们去做。那出家众他有出家众的规范，那他该怎么做？在家中有在家中的规范，像菩萨他的称到什么程度，他可以称为菩萨，还可以称为正称，还可以接受。那有些东西是属于邪称，我们要去处理的，对，邪淫要去处理的，正的部分就请各位稍微保留。好，啊，我很担心矫枉过正，那真的是好可怕。来，我们再往下，好。那个，所以呢，这底下13行到20行是介绍的，啊，喝色欲的问题。他喝色欲啊，他说像那个我们喜欢看13行，喜欢看的颜色，哪些颜色你特别喜欢？有人喜欢看眼睛啊，喜欢看人家对你很好的眼神啊，善睐啊，然后看有的看到脖子啊，翠眉啊什么。意思说你有的人喜欢的不同一点，有些看一个电影很好玩，他说那个人还喜欢专门喜欢看人家的脚趾头很漂亮的，就会让他喜欢。所以任何人喜欢的点啊还真的是不一样，那是一个时尚广告的电影。那所以说这个医报啊政报啊各方面呢，啊，像医报的话有什么宝物啊，他们都会怎么样惑动人心，后面是放在惑动人心。那这惑动人心以后，他讲的他的重点是放在，既然人心会动，那所以说问题是在色欲吗？不是，他说这个色害为生的15行的中间，生死根本啊良由此，重点是放在因为我们人会狂醉，会迷失在里面，那迷失在里面啊就糟糕啦。像他就举了像国王的话呢，有的就会荒诞无度，不顾宗庙社稷这种，那然后呢未遇乐故深入怨国啊，就导致于各种的啊家业啊，那甚至呢有亡国啊破家啊，都是从欲起啊，赫赫宗庙包饰面子啊。那底下他就讲了一个第18行后面，众生贪狼驴财色啊，坐之不得而道。如果这个里面自己这样的心欲这样的念头起来， 一直都还保有没办法处理好的话，坐你说在那里只是打坐一个样子，就是等于是说好像看起来他不犯这样的一个行为，可是他根本得不得到？不得到，因为根本与道不相应啊。所以他在后面就说啦，如果为恩爱奴，十九行恩爱奴，十九行的中间恩爱奴，恩爱奴居然就被痴爱所系缚啊，就不得而自在。所以能够知道色的过患，姿色过患，你看到又是前提又出现，全部的问题是在过患，姿色过患，那就不会被这个色所蒙蔽，被它所欺压。如是何以色欲即习，缘想不生，就可以专心入定了。更可爱的是，举一个例子，有的就是讲欲的不好，有人修苦行，自以为苦行就是穿的比较在家重来讲好了，你们在家举在家的例子哈，有个师姐啊，台北的，可爱很可爱，上课就有同学，因为下午班有的同学是请假来的，穿的就很正式，会打扮，对不对？那有的是他天生就喜欢打扮，那因为有的下午班的，因为下午班的课有的就是怎样，比较是可能是上班家庭主妇或者他本来就退休的，那他们就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然后就都穿牛仔裤或穿那个七八分裤，然后上衣就穿着 T 恤，一定要盖过臀部，然后都背那个袋子，一定要洗的，就是袋子都旧旧的，然后穿个踢踏鞋这样子过来，然后看到那个有的师姐啊或者学员就打扮得不错，就跟他讲，修学佛啊，就是要不要打扮啊，不能够怎样，一定要朴素啊。然后弄的那些师姐就原来又穿得很正式，因为她可能下了，就是待会下了课，四点下了课，她还可以回去继续上班的嘛，弄得人家就越来越尴尬。那可是你这样说起来好像又一口佛理啊，好像又很正，很合理啊。弄到后来我也听不下去啦，我就跟她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说？他说学佛就是要学苦行啊，若有头陀，那佛法就不会灭啊。我就想说，头陀意思是穿这样吗？七八分裤就对吗？然后我就跟他说，不是吧。他说头陀意思不就是苦行吗？我就说对啊。然后那他就讲说，那他头发剪这么短啊，就可以朴素，人家看他也不会有欲望啊，那他也代表他对外面没有欲望。我就说我不觉得，我觉得你在沽名钓誉。好生气哦，好生气，我说你在沽名钓誉，他很生气。你们说我这样讲对不对？他在沽什么名，钓什么誉，钓他苦行，而且要到处说，他没有发现他用他自以为是的框架加在别人的身上，造成别人的不便。佛法要能够继续传承，一定你要有自利利他慈悲的心，为想要做佛这样佛门容下，你先做众生马牛。众生马牛不是光说在那里扫地擦地，好像做的给人家当马骑啊，给人家当牛帮他拖地就可以，他意思不是，是你要去做人家看不到的事情，甚至做人家不愿意去吃苦耐劳的事情，然后你要去做对佛法传承忍辱负重的事情。他的马牛意思不是只是就是好像做的很辛苦啊，每天摘菜切菜也算是马牛，不是这个意思，是要为佛法传承有利益的事情，而后能够贺重的传承下去。那你说他那个东西一天到晚让人家来上课，人都不敢来上课，这一点就是已经连让劝人来庄严道场这个心都不见了，很他这很严重。所以我后来只好跟那个师姐说，我说以后你在我在课堂上再敢说你穿着是标准的是苦行，我就请你在外面罚站，因为我的标准绝对不是这样。我的标准我认为所谓的苦行啊，是你行人家所不行，行人之所不行才叫苦行，不是说人家上课眼睛睁得很大你眼睛闭起来叫行人家之所不行啊。我的意思是说，当人家都不能够承担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而你愿意去为佛法的传承做下去，然后自利利他，这才是苦行。好，所以啊，那个各位以后不是光只有穿得漂亮的是问题，连穿得很丑的也是问题。我不会只踩一边的看法，这样理解了没？哎。 不踩一边的看法的。来，再来生育，它一样，就这些生育会让你啊很喜欢这些香气，有的人就特别喜欢闻什么样的香气啊，那有人特别喜欢吃什么味道，就是味欲25行。来翻过来，那触啊，他说有的人就喜欢冷冷的，像那个叫什么温香暖玉，对不对？温香暖玉啊，也就是这种形容，他说什么天寒的时候有个温香暖玉在怀啊，那这些东西也是属于触欲。那有的触欲不是属于人的人体的触摸，有的喜欢的是什么质量，像以前就有喜欢那种，以前有一个是谁啊，包氏吗，喜欢他喜欢听的除了声音的，他喜欢听那种丝绸声撕破的声音，对不对？你们都没看历史故事吗？至少也看一下历史电影吧。然后他还喜欢听，哎，算了，没关系，我不要介绍，反正就是那个除了人体的触摸，它包括像什么你喜欢摸衣料或者特殊的声音都可以啦，它是这一类的触欲的部分啊，还有声欲的部分。它一拉第四行到第六行，这五项过患，你们看到两个字过患，要看的是它的过患。色啊，你碰的话就烧到自己，生的话呢就像如毒吐骨啊，闻的话就必死啊，香的话呢如龙憋那个什么憋龙气啊，嗅之则闭啊，味如沸蜜，汤舌则烂。蜜的那个很可怕，蜜的那个看起来它没有在沸腾啊，它的温度就算没有沸腾，都只要它稍微加温，有一个叫做蜜甘草，赤甘草嘛，那就是用那个蜂蜜换糖下去，就是甘草稍微把它烘干了以后，你把蜂蜜炼好，然后把甘草放下去和一下，那个甘草片每一片的上面都会有平均的有蜂蜜，平均的有那个蜂蜜，它叫赤甘草，就是类似针灸的针上面一个赤，炽热的赤，赤甘草。你看起来那时候它完全不会冒烟哦，那它那个要做到什么样，你要把它翻那个在热炉上面要看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它那个中医的书上写说令其不泥不沾手，然后就有一个学生很可爱，学中医之后他就想说不沾手就照那样子，就是用手指头去碰会不会沾手，直接当场下去就起水泡，来不及喊痛就起水泡，完全不会冒烟。那个很笨的学生就是我。我真的很笨，我完全就这样下去，他想我以为他不热，而且他真的中医书上这样子想，他也没有讲说你要令怎么来怎么来试，对不对？就中医书上就直接这样子跟你讲说令其不沾手就叫做赤甘草到完成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沸蜜更可怕，他碰到舌头就烂了，所以我要刚讲他是他严重性，他还没有沸都这么严重，何况他是沸蜜。那如果如蜜涂刀啊，舌点之则伤啊，触如卧虱，子近之则刺啊。你看那个狮子趴在那里，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威胁性啊，它的动作非常的迅速，一靠近过去啊就被它吞刺啊。他讲说人对于这些方面的抵挡能力都很薄弱，他的重点是放在什么，我们的抵抗力抵挡的能力都很薄弱，所以如果没有智慧只是要用形式来压抑，会不会有困扰？会的，何况有时候连正确的事情都硬是要去排挤，那时候呢念头上面都拿捏不好的，因为连正跟邪正营跟邪营都搞不清楚，他硬是要去排斥，那是不是就有问题了？何况他也没那样的环境，他硬是要去处理也是会有问题。就像有人讲正贪邪贪，我不是讲过吗，正贪是贪求佛道嘛，邪贪就贪冲贪算，硬是要贪小便宜还要摸一把过来，对不对？那就是邪贪，连这个正邪都搞不清楚，那就问题很大。那这个第七行开始，他说这五欲啊，得到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贪之五业，得到这个甜头，因为它跟你我们那种顺流相应，所以恶心转次啊，事事为害。累劫以来呢，常相劫夺啊，摧折我们的色心啊。今天呢第八行，金方残疾啊，互相恼乱，身之其过，贪婪休息。所以你的重点是放在后面八个字，身之其过，贪婪休息。假设我们能够知道其过患啊，我们自然就能够呢不会贪婪在当中，我们的贪婪自然就能够停息下来。所以重点是放在身之其过，贪婪休息。来，我画一个图哈， 为什么说这个欲望的过患我们很难抵挡啊？假设这是一座山，我们在修学上面常常有提到一个叫做顺流时心跟逆流时心啊。假设这是水流，水流都向下哈，我们不用刻意弹，就是向下的话，你顺着这个水流走的，顺这个流的叫做顺流时心，逆着水流走的，往上的叫做逆流时心。那这时心就是代表它有十种类别啦，哎，十种类别。关于这个心念的运作，它把它分四个类别，主要放先谈到顺流跟逆流，以后会介绍。那这个所谓的顺流时心，这个顺流啊，就是指我们的习气啊，过去生的习气啊，习气大部分都是善的还是恶的？大部分都是恶的。习气要有好的，大部分就会是三昧功力啊。习气大部分都是恶的，那就是说你顺着这个恶习气啊，或者这个什么恶念，顺着它走，就叫做顺流。所以你看这水流啊，就是本来习气就往这，假设他今天得到这个甜头，你要他再加快速度容不容易？容易啊。但是今天呢，所有的周围的环境一般上来说也都是顺流，都是在教导，像说打开电视广告全部在教导你要怎么消费，然后全部告诉你什么多好什么多好。然后呢，像那天大家就在传，好像是秀燕传给我说怎么样保卫地球啊，再晚了过了明天就来不及啦，然后我们就要减碳节碳啊，然后要从日常生活啊，怎么样的一个水可以多用好几趟。我一直都是这样啦，我那个洗衣服的水会把它拿去擦地，擦地的水会拿去冲厕所。我会用拖板车，我自己用那个螺丝锁，16个螺丝嘛，用一个板子啊锁螺丝。你放一个水桶，你拖来拖去，那个水桶你就不会重啦、啊。你就放一个大概20公升的那种水桶嘛，高一点的，就是人家在做油漆或地板蜡的那种桶子，知道吗？地板蜡或油漆那种都比较直，你如果宽口的，它容易洒出来。你要拿那种地板蜡，那种就比较直，比较深。然后你就洗完菜的啊，就揉抹布啊，然后就往那个桶子里面倒啊。那你倒了以后，你就可以拿去擦地，你就倒到那擦地的桶子里面，或擦完地以后，那个水就在整桶摆着，再拿一个干净的桶子再去，然后那个桶子就摆在厕所给人家什么冲厕所，然后再拿一个干净的桶子，就再继续去洗菜池那边装水啊，就这样子弄。然后呢，像擦衣服、洗衣服的，他们洗衣机洗啊，我就在洗衣机出水的管子，第一遍肥皂水一定要放掉嘛。然后就把那肥皂水拿来什么顺便刷地啊，然后第二遍的水呢流起来以后啊，就用打那种大的那个有那种算是有那种方缸啊或方的那种塑胶的，我就请人家用那个现在那种塑胶都很便宜，就是买一个水龙头，你把它钻一个洞，然后塞一个软木塞里面跟外面用那种橡皮塞啊，然后水龙头锁进去，完全不会漏水，都不用打十一控就不会漏水，就很容易，花个大概30块就不会漏水。为什么？因为那个水洗衣机的水放完后会很满，你很难移动，所以你用它那个洗衣机的水，你拿来擦地或拿来擦整层楼啊，3-4层都可以擦完。然后那个水域你要放很重，所以你就必须要把水龙头转掉，让它放到一个段落了，要装水龙头。那那个跟你讲，他讲那个讲完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在想，你那一封发给我们效率太差了。重点只要说服10家有名的大厂商改变他的广告，不要再鼓励人家消费，也要说服所有的经济学家跟他讲，他的经济指数不要再用消费的成长来评估，很多问题就不会再产生。我们现在台湾还这样做，日本已经改了，日本他们已经开始在鼓励储蓄了，他们认为储蓄额是代表你国富民强的一个指标，储蓄量。我们台湾还是还在认为是你要依国际经济学家所定的那个经济成长指数，对不对？那个成长指数是在开发之时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在已经不适合。好，那个顺流时心跟恶习气走，日常生活也都是在顺流。那逆流时心呢，就是说当今天你要在这个地方想要往上爬往下滑，假设现在这个水流的时速往下的时速是每小时10公里，每小时10公里。那现在他要我从这个点，这个点假设叫做 A， 那要到达 V 和到达 C 这两者等距离，从 V 到 A 到 C 到 V 的距离都刚好都是20公里。请问一下 A 到 V 它需要多少时间？都不要努力的话，都不要努力，要2个小时，对？那假设他今天他本身他可以滑，他可以滑，可以游泳，假设他可以游泳，他今天游泳每小时可以游10公里，很快了吧？他每小时可以游10公里，这么样神速的一个超人，他每小时这个人叫做，我们来举例，这个人假设叫做绿先生好了，好不好？有一个绿先生，这个人的游泳速度呢是每小时可以游10公里，请问这个绿先生从 A 到 V 要多少时间？1小时，对不对？他游泳的速度加上水流速度嘛，因为他是下向下，所以他只需要1小时，他就可以到达 V。 好，他是这个是他顺流的方式的话，他只需要1小时。请问一下这位绿先生啊，他想要游到 C 他要多少时间？永远到不了吧，永远到不了，他在原地一直滑，滑得气喘如牛，他因为他滑的速度跟水流速度刚好抵消，他永远到不了，他只能在原地而已。所以一个人要克服他的习气，要克服周围环境的那个顺流，那个环境很费力的。所以你们学佛，我一直很赞叹你们，一直会是很心疼你们。有些人已经问我问题，问到我今天实在是觉得浪费，或者觉得他根本没有在学，我还愿意不断的去接受，是因为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环境，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接受，让你们问。但是问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如果那个人还不前进，他完全不改变，我就会放弃了。因为既然原来是只是十嘛，那应该透过我们讲话，如果你一直问我，代表说你觉得我教的方法可以改变你的游泳速度，可是却游泳速度也没改，游泳姿势也没改，那应该就是代表这个人应该交给别人教，而不是跟我相应的。我就不要浪费我跟他的时间，不是关我的问题，是我跟他代表不相应不相称，就应该换给别人教。所以说你看这多可怜啊，他能够游这么快，他在这个地方居然只能原地，所以要前进1公里，他都必须要突破他原来的极限，要挑战自我挑战。你有发现好可怕？所以学佛本来只要想要成长，想要做啊，不容易的。前进一点点，只要稍微放松，你今天忽然降为时速是9公里，马上往下是多少公里？往下是2公里以上嘞。所以人家讲到进一，然后如果放松就退三，退三之后就退9，然后因此就是18层。这不是我讲的，是从以前好小就听人家在讲的，行一退三，然后再接下来下步退9，然后18嘛，那18就是指18层地狱就下去啊，这不容易的。所以我心疼大家，有时候很多问题不断的在回答，不断的在叮咛唠叨啊，是因为这个事情前进不容易，那不容易去做，我一直鼓励你们去做，不是残忍，是因为知道往这里做，往这里走，是真正的善。所谓真正的善，就是此事他是皆得乐，是因为他是善的。虽然眼前很辛苦啊，但是你只要这一生当中每一个念头都去努力，都往这个地方走，有一天就可以突破啦。可能改变自己的游泳姿势，那也有可能忽然就在自己的速度上改变，或呼吸上就改变了。那这时候呢，你的速度当你超过了原来跟水流的一样，因为原来这边叫做艰辛嘛，艰辛你可以好像不跟它相应，艰辛，那透过智慧你可以增加速度，再透过什么，你随时随地提醒自己的智慧跟自己的艰辛要跟正理正念相应，你就可以有可能到达 C 啦。所以不一定是在相面上那个假象上下功夫，重点还是在回头回到那个智慧理观上有多少功夫。好，回来了哈，我们继续往下喝观心，喝五欲。 官宣和五欲呢，它的第一点是在减肥，就是第十三行到十八行是在减肥。那个减肥的减是那个一个那个减是怎么减？不是那个一个竹一个门底下一个日，简单的简哦，对对对，简单这么简单我都想不到，简单的减减肥。十三到十八是在减肥。那从19行到27行是在显示，显示出什么是正确的，显示，显示那个明显的显，是不是正那个是非黑白的是，显示就是减肥，减着什么是错的，显示出什么是正确的。好，那在减肥的部分呢，重点在17行的部分。他说啊，你看到这一些所有的这些错误的箭啊。因为你都发现它都是一于色啊，那七是增进，有没有找到？18行的第17行的第7个字，七是增进，有没有找到？直未为实，我们在很多自己自以为或自己去做错误的一个推想上面，我们把这些错误的东西把它当成是实的，然后这些东西就叫事实上就叫做戏论。明明可以开智慧的，明明很多经书都背得很熟，佛学都背得很好的，却在这当中戏论，而后反而把自己的智慧也给障蔽，所以叫戏论破智慧眼，找到吗？然后呢，互相是非，弄到后来啊，为色造业，是有此有啊，即有生死啊。像这一类的友情啊，就必定会造下什么烦恼啊，那当然也就会有生死。如是这样子观的呢？像这样子一个观法，就是如是观法，不是指前面的，是说像前面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用增进未为实，然后到处戏论，像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就是增长于欲，而根本没办法喝欲，他以为他在喝欲，可他智慧根本不够，他只是在什么当中啊，反而在增长欲。像我刚才讲的有一个例子很可爱，她以为她跟她老公分房，她就代表说她不会再有这样的念头，她真的喝欲成功，她其实你也不跟她老公同房，就代表她喝欲很好。可是我们就跟她开玩笑啊，不是吗？那个我刚才讲她老公养气她都不同意啊，家族议论纷纷，叫她老公让她养，老公养气，就是古代历史上那个嘛，不让她养气，她同不同意？不同意耶，家族议论说没有后代，也不同意。这个等于是怎样，在古代那个是很大的事情，那可以完全这么坚持，就是也不放她老公一条生路，也不放家族一条生路，然后弄到人仰马翻，她就是不让她老公纳妾，也不跟她老公同房，然后甚至不准她老公都跟那个什么卑女讲话，到后来就是越来越矫枉过正，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例子。你看她这样的例子是她背后她到底有没有欲，他那个直取的欲，还有他对他那个占有的欲，还有对于他那个身份地位占有的欲，都重不重？重啊！他很担心下一个进来真的有个儿子，他连这个地位，连吃饭去哪里，他都担心。那你说他有没有欲？有恶。所以说，常常在想说，为什么很多人都看起来他自以为在合欲，可是看不到他内心另外一层欲呢？然后讲的冠冕堂皇，那你如果不细看，你们都会被骗到，都会被骗到。真的是有时候看到这样可不可怜，进了好像真的进了佛教宗门，然后也一天到晚说要在学佛，到最后弄得人家都咻，学佛怎么学到这样子啊，这很可怜，也冤枉的，像我们这么多学佛的人。